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路加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我告诉你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有朋友接你到永远的帐幕里。在小事上忠信的，在大事上也会忠信；在小事上不义的，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物上不忠信，谁还把属于你们自己的交给你们呢？一个家仆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而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而轻视那个。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又侍奉金钱。”贪财的法利赛人听到这些话，就嗤笑耶稣。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义人，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因为在人看来是崇高的，在天主眼中却是可憎恶的。”上主的圣言。我们今天的福音是接着昨天的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那么耶稣今天的重点其实后面很清楚，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上总该问自己的，特别是我们自称为基督徒，当年在福音的故事里面所写的很多宗教领袖，他们绝对是在他们的自我的认知里面绝对是热心的犹太人。这边谈到法利赛人更是宗教的领袖们。这边福音作者称他们为贪财，我们相信呢，有一些人贪财一定的，但不是全部的。重点是属于耶稣的人是真的属于耶稣，还是只是号称属于耶稣。我们大概每个人都得问自己的，我们可以在人面前装模作样，但是天主，耶稣说天主知道你们的心，天主知道人的心。我们信仰中啊，我总是感觉这最遗憾的，是最让人悲伤的事情是啊，我们口口声声的喊相信天主，我们心里面也真的觉得啊，唯有真正的侍奉天主才是最稳妥的生命。可事实上呢，真正过这样生活的人很少。我们今天呢，在朝圣的路上，这个朝圣的喜联嘛，我们朝圣的路上，我们也接近到了年终了。我们总该问问自己的，可能这一年，大家可能有参加过不同的朝圣团。我刚才在圣母山庄跟几个人谈话，我也是提这个事情，我在车上跟大家提过了。什么叫做一个朝圣很难说啊。我们现在这个字随便用，当然可以自由的用，我说我去朝圣了，别人不能说我怎么样。但是我自己该问的是，到底什么是朝圣？朝圣是前来跟那个神圣的一位接触，跟他相遇，碰到了神圣，人必须改变的。我们无法去证明一个人说他怎么样，但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逻辑的原则，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其实显示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谁也骗不了谁。我们今天在读经一，我们结束了罗马书是结尾了。我们看保罗花了非常大的功夫，有16章的篇幅啊，他要跟罗马教会介绍他的信仰是什么，跟他们说明有这样信仰的人该怎么样生活。其实罗马书从12章开始到结尾，他全部谈的就是他前面11章讲的信仰啊。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信仰，那么就应该表现出什么的生活方式呢？是罗马书从12章开始写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读了罗马书前面的11章，我接受了这个信仰，我自然而然就应该有从12章开始所描写的生活形态。保罗一开始说什么呢？拿我们的身体，整个人的意思了，身体当作更新的镜，最新的，这个骗不了人的啊。自己有没有更新，有没有跟天主，有没有跟神圣相遇，他自己可以判断自己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家都有眼睛，我可以宣称某一个事情，我也知道我们说不仅仅是人在做天在看嘛，我们也互相在观看，不是吗？所以当我的生活如果不能够显示出按罗马书不能够显示出罗马书12章以后所描写的生活形态的话，那就说明了我没有前面11章所介绍的信仰。我可以宣称说我有，但事实上天主看透人心，我可以装模作样，但是我知道我真正能够反省我自己的话，我知道我离天主很远。好，最后呢讲一点小小的细节哈。我们今天罗马书的结尾了嘛，就在古典书信的写作固定的格式，那么结尾就是很多的问候语啊，有写信方问候收信方的一些人啊。那么以前的信件啊，不是一人手一封，因为很少人认识字啊。所以要带到那边公开的宣读，不同地方宣读，然后呢这个送信人会跟最早接到信的人看到信，他会按照信件的指示，所以保罗说请帮我问候一下阿贵拉跟普里斯拉，帮我问候一下外邦人众教会，帮我问候一下厄派乃托，帮我问候一下玛利亚等等的人。这让我们惊讶的，为什么惊讶？因为罗马教会并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我们有很多保罗的书信，他基本上写信给他自己建立的教会，罗马书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啊，是已经存在的教会。但是可以发现他没有去过，他还没有去，他正准备去第一次，可是他对那个教会并不是一无所知哦。我们当然可以讲嘛，这个消息会互相传递，但我们看见的是有一个传教士，初期教会最早的传教士的榜样，他人没有去，他心先到了，他先对那个教会有些基本的了解跟认识了，然后怎么样呢？他也告诉他们，我们这边有些人也托我问候你，问候你。所以可以知道，那这一些保禄对罗马教会的本来有的知识，很可能是现在跟保禄身边一起去的教会里面有些人本来跟罗马有些关联，所以他们也互相问候。那小细节很有趣，他说问候谁问候谁问候谁，他说我这个代笔写信的特尔学啊，罗马书16章要把它用手写下来很累的哦。那以前没有这个立百代原子笔嘛，书写流利没有的，以前你要准备墨汁，准备那个羊皮卷或特别的纸材质，然后又特别的笔，然后因为这个写字还得干净啊，等的墨汁干了，那才写。这是个非常苦的差事，就很多事怎么样？可能保禄他说， 口述别人写，甚至于保罗讲他的核心的思想，由别人把他思想完整的表达，所以有一个代笔，通常我们可以称保罗的秘书。那今天这个是很好的，他自己写了，我是代笔人，特权。我们看见了那个时候的那个教会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读的新约的书信，一个小小的因素让我们了解很多可能各位从来没想过的啊。那些所谓的保禄书信，它当然是来自于保禄，但是那个执笔人可能是保禄的秘书。那保禄他那个写了一小部分，比如说非常关键的句子，他可能或者结尾他签个字，那他写，通常会有一个人帮忙他，这是古典时代的这个书信文学有的格式。碰到这一点，顺便给我介绍一下。那最后呢，是书信的结尾，一个非常美的赞美天主诗，我们可以称它为光荣颂。我念一遍啊，刚才念，再念一次。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够依照我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宣讲，按照他奥秘的启示坚定你们。我们应该求天主坚定我们。好，这个奥秘从永世以来是秘而不宣的，但是现在按照永恒天主的命令已经显明了，并借着先知所写的显示给万民，好使人怎么相信并且服从。什么奥秘？有天主在耶稣身上对我们人所做的一切，讲得更简单一点点，天主的创造跟救援啊，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耶稣已经来了，已经实现了。那我们活在二十一世纪的，耶稣事件之后，二十一世纪的人对我们不再是秘密了。可是我们比以前能认识更多吗？我们该问自己的。啊，最后是愿光荣借着耶稣基督归于唯一全智的天主，智慧的智啊，完全最聪明的，知道一切的天主，直到永远啊。这是保禄非常简单的罗马书信的结尾啊。那真的是，你可以跟我仔细读的话，除了知道一些当时书信文学的小细节以外呢，因为从头读到尾，你可以发现保禄写给一个他没有去过的教会，还是充满了爱啊，充满了基督徒在弟兄当中真正的友爱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回到福音的话，保禄他真的是说了那句像耶稣讲的一样，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保禄一旦侍奉了耶稣以后，侍奉了天主，他就唯独侍奉他，当然也因着侍奉耶稣，他也会侍奉天主托付给他人，或耶稣托付给他应该照顾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是他一直马不停蹄的传福音的原因。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小博多路圣殿，小小的，对不对？我们有传教士在我们身边啊，我们有本地啊，当教会传到台湾以后呢，开始出现的过奉献生活的人，我们是个小教会，小小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该问，像今天的福音的话，问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听了耶稣的话啊，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那既然只能侍奉一个，我们该问自己是，我到底侍奉的是哪一个？